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使徒行传。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十课，那么主要的经文呢会讲到外邦人进入救恩的国度。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对于第九章呢讲到了扫罗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树去了，后面有一段是讲到彼得开始周游四方到各地去传讲福音，而使徒彼得所经历到的事情呢对第一世纪初代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第一次经历的，而彼得的经验呢将会影响教会对整个宣教的一个认知或体验，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记载了彼得所经历到的。那么在第九章的32节到43节是提到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其实呢距离不会太远，他还是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一带。那么讲到他去到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甚至让一个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的人把他医好了。我们就看到福音所到之处呢有神迹奇事陪伴的。神迹奇事呢要见证所传的道。神迹奇事的目的原则上云牧师我曾经呢教过一门课叫神迹奇事。我们再一次的要确认说神迹奇事并不是要让做的人可以炫耀自己，而是在做的经历当中呢荣耀神，使人来归向神。所以在35节说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不是说哎呀彼得好厉害都信服了彼得那就出事情了。之后呢彼得又在约帕这地方让一个名叫大比大，翻译出来呢就是多加的意思。那这个大比大呢是多行善事多施周济的，是一个非常有好名声的一个信徒。那么虽然过世了，但是彼得呢使他复活了，这都是彼得在各地服事的时候所经历到的。那这个要带出第十章，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课程当中呢比较着重的要谈到外邦人进入到救恩的国度。虽然彼得周游四方，但是跟保罗刚开始传福音是一样的，都是先向犹太人，先向他自己的同胞同族来传福音，对于所谓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呢他们是不会去碰触到的。这个根源就是在于犹太人自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分别出来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外邦人都是不被神所悦纳，所以不能跟他们来往，因为来往以后呢会沾染污秽。所以呢彼得所做的仍然是在犹太人当中，但是到第十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彼得自己要有经历，否则呢彼得很可能成为一个拦阻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带领。首先我们来看第十章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哥尼流的背景。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哥尼流的这个人物出现。在圣经当中也稍微解释了，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他是做军官的，底下有人要听命于他的。那么更重要就是路加这边讲得很清楚，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显然这个人呢他是亲近全能上帝的，他不是拜偶像的。那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当时这哥尼流呢他并没有信主，因为我们后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可是他信的是什么呢？他信的是犹太教的独一真神，也是我们信的同样一位神，只是呢他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去拜偶像，可是呢 严格讲起来，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那么他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要再澄清的。同样的，直到如今，在全球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没错，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那就算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没有得救，因为救恩唯有从耶稣基督那才能够得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时代的基督徒是信靠主的人，不是犹太人就是基督徒，是要信靠主的人。所以犹太人信靠主他是基督徒，非犹太人信靠主他也是基督徒。好，这在以后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机会来提醒来讲解的。那么在第十章里面讲到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呢，他已经是敬畏神，但是还没有得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要把福音借着彼得传给他，让这一家人能够得救。问题是彼得呢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神迹奇事发生，有异象显明出来。那这当中呢，神的带领很特别的，是双方都有带领，不是只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没有感受到的话没办法回应的。好，所以奇妙事情就在这发生。在圣经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一天约在深处呢，哥尼流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啊，就有话告诉哥尼流，让哥尼流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他是敬畏神多做善事的人，全家都敬畏神的，但是呢我们要说的，在这一个关系当中他必须要得到救恩，所以神的怜悯临到他，救恩要临到他，天使呢就向他显明，而且告诉他要派人去哪里呢，去约帕，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呢，请彼得过来向他们传讲福音。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是哥尼流在祷告当中啊，或者说他在敬畏神的当中，在异象里面看到了这么一件事情。于是呢这个哥尼流立刻回应了，他没有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过几天再说，没有。经文上面说，这个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然后呢就派他们去了，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付诸于行动。这是哥尼流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哥尼流有这样一个感动，如果彼得没有感动，那请也请不来。所以神很奇妙，两边都动的啊。同样的，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事，往往有些人说，哇，我在祷告当中神向我说话，神向我显明了有一个感动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其他人完全都没有被感动到，这个也蛮奇怪的。特别是双方要相对应的，像这个哥尼流要去找彼得，彼得也要被感动。同样的，在我们服事的当中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可以随便的就说我被感动了，所以呢你就要配合我。如果真是出于神，神也会感动对方的，不管是婚姻上面，或者服事上面，甚至在事工的导向上面，都绝对是神的灵会同时感动双方或者其他各方的。不要自己以为说我大有恩赐，领受了这个特殊的异象，别人都要来配合我，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你看到哥尼流有这感动，彼得也有这感动，除非这个事情是你单独要去做的，那你被感动了你就要去做。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异象要有很清楚的认知跟解释。那么彼得呢就看到异象，这个第二天啊，这些被派去的人还在路上的时候，快要到那个城了，就是彼得所住的这个约帕。那么想想看，如果哥尼流派来的人来请这个使徒彼得，而彼得没有感动，这不是不仅仅尴尬，而且事情不会成就。因此神同样的动工，只是呢哥尼流先被感动，人派来了打发来了，但是彼得呢他也要被感动，也就正在人还没到之前，彼得约在午正啊，这个时候他上房顶去祷告，我们估计有可能是一种所谓的禁食祷告了，因为吃饭的时间嘛。但是彼得呢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亲近神的人，就在这时候他到房顶上面去祷告，那因为吃午饭的时间肚子会觉得饿了，很有意思哦，想要吃，而那家人呢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就魂游向外了，看见了天开了， 因为肚子饿，所以就想象有东西下来，诶，这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下来之后呢，里面有各样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而且有声音跟他讲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想，我饿昏了吗？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就拿来吃吧，而且有的东西是不洁净的啊。很清楚，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但是不止一次，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然后那个物品呢就被收回到天上去了。我们可以确信，绝对不是彼得饿昏了，因为呢再怎么饿，下面主人家都已经在做饭了，也不可能饿了三天四天以上的时间吧，也没饿到一个程度幻想要吃的东西，就算幻想出要吃的东西，也应该是他自己最爱吃，是他可以吃的东西，怎么会不洁净的东西出现呢？所以证明一件事情，这是出于神的，而且呢神有他一定的作为，要让彼得明白，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是俗物。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彼得在心里想，到底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东西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经历呢？接着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从哥尼流那里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说，有没有叫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啊？你看这时间点都是神安排好的，彼得还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圣经上面说，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就顺服了，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那什么缘故呢？啊，这个百夫长哥尼流邀请你过去坐坐啊，而且这个希望他能够去讲解一些有关于神的话。诶，彼得呢就答应了，但是因为天色晚了，所以先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隔天呢就和他们一起去到这个哥尼流家里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带领，前面对哥尼流有异象，后面呢对彼得有这样一个启示，所以让彼得知道了，原来其实神就是要他去到外邦人的家里，非犹太人的家里，对彼得来讲那是根本就连去连想都不会想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个异象向他显明，所以他必须要走这一趟。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看，彼得跟哥尼流见面了。这次见面打破了犹太人圣俗的观念，在第十章的二十八节我们看到彼得怎么说呢，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你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圣灵的带领，彼得呢肯定去都不会去的，不要讲还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分享。但是彼得就宣告了，因为呢这是神的作为啊，神已经指示他，无论什么人，按照犹太人的例子，那是以前的，现在呢神给他一个感动，很清楚的，不是照旧约的律法，而是照新约的恩典。那么这一次见面打破了犹太人圣俗的观念。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彼得在这一次的宣讲当中，他特别也看到了是哥尼流非常的近前，把全家老小通通找来了，在这个当中呢请了他亲属密友来等候他，而且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在他脚前拜他，是敬畏他或者尊敬他。那当然彼得反应很好，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啊，我不是神，我只是神的一个代言人，我来服侍的。那这也让我们看到哥尼流的敬虔，而彼得呢就更加明确的知道，出于神的带领，他的顺服是正确的。那到了人家家里到底要干什么呢？所以彼得就问了，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呢当然就说明一下他之前的经历，最重要的就是说，后面彼得开始讲的时候，这圣灵继续在动工。当彼得开口宣讲，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而且呢，他说啊，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被神被主所悦纳的。这是彼得开通了一个新的观念。以前他老认为说，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其他民族上帝都不爱的，神不会管他们的。但是他现在知道了， 当人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且行公义好怜悯的话，神就会悦纳这样的人。而且更特别的就是，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44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要注意哦，这个时候哥尼流有没有受洗啊？还没有，对不对？因为后面经文才说他们受洗。那这个时候哥尼流还没有受洗就被圣灵充满了，并且呢接下来的经文写得更仔细了，他说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什么？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为什么彼得跟他同来那些信徒会觉得稀奇呢？因为这个经验是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经验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如果他们没有这个经验，他们怎么知道呢？所以你看到，这是先前的这些犹太门徒呢，他们有被圣灵浇灌的一个经历，而且呢，他们有说方言的这样一个体认。那么现在在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个是外邦人啊，非犹太人，竟然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可以领受，这真是太神奇了。所以他们稀奇在这里。于是47节说，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谁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们就发现神的作为啊，绝对不是我们的死脑袋可以去辖制他或限制他的。我们常常说应该是这样这样那样这样，先信主后受洗然后接受圣灵，这是当然我们现在信主过去的经验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不是先加入犹太教，他们是敬畏神没有错，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是因为先被圣灵充满之后，那彼得就无话可说了，不然彼得还要犹豫，那这帮子人我要不要给他们施洗都还可能要想个老半天，还说不定要回去再开个会。但是现在彼得无话可说，因为神的作为已经在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外国人身上了，而做的跟我们身上是一样的，那都已经到了这个层级了，还要说他要不要可不可以接受洗礼，这都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这是神做的一个很奇妙的事。当然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不能以这个特例就变成一个常态，就是我们教会没有规范了，没有规矩，没有制度了，不是的。而是但是制度规范也好，这些不能辖制或约束圣灵的工作。也不能说哎，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没有听过道，你没有受洗，所以神一定管不到你，也不会管你的，不是的。神的大能就算在外邦人身上照样可以彰显。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哥尼流一家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接受了洗礼，全家都得救，彼得无话可说，因为圣灵彰显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能够经历，也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圣灵不停地在带领当时的使徒或是信主的门徒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不断地经历到神，也看到神奇妙作为。所以使徒行传又可以被称作叫做圣灵行传，是因为圣灵与信徒们同在，带领他们，给他们能力，而且呢有机会传讲福音，使更多人得到救恩。今天呢我们在课程当中呢已经讲到了外邦人，这个真正的所谓的非犹太人外国人的全家信主的一个特殊的例子。而在这个经历当中呢，若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不要说是使徒彼得，任何一个犹太教背景或者犹太人，他们就不会接触这个非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很清楚的，彼得都讲了，原本啊，我们是这个和别国人亲近来往，那是不合理的， 根本就是错误，甚至是违背律法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要说传福音了，连见面都不肯见的，怎么能够带领他们信耶稣呢？但是神做了奇妙作为，因此呢，透过圣灵的带领，成就了让一个外邦人的家庭，其实他们是敬畏神的，但是呢，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没有得救的。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的人说我信神啊，但是你不仅仅要信有一位真神上帝，你还得要信他所派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你必须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否则呢，光信神那还不能得救啊。也这提醒我们，直到如今，所以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使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信神的人也要得到救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下面的课题，要讲的是在讲义里面是第二大点，说向教会印证。因为这一次的经验呢，彼得一定要回去说明的，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消息一定会传回去的。所以接着我们来看，进入到第十一章了啊。今天是第十课，但是不仅仅讲了第十章，我们进入到第十一章，就看到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了。好，耶路撒冷的信徒们知道，但是呢，有一群人是奉割礼的，他们也信了耶稣了，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应该先加入犹太教，应该要接受所有的旧约的律法，要接受割礼各样的礼仪，然后呢才能够信耶稣，才能够得救。这是在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奉割礼的门徒，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加强了这个旧约的礼仪或是律法。好，那当时其他的使徒当然还是会赞成，或者最起码也支持彼得嘛。可是呢，问题是这帮子人有辩论啊，有争辩了，那怎么办呢？啊，圣经经文十一章第三节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要解释了啊。第四节的经文开始就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明了。那这个说明的过程当中，当然彼得是有圣灵的带领，有这个确据的，他不是乱说的啊。可是你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每一个人的主观的经历都成为一个绝对的参考值。也就是说，彼得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的经验是这个样，你的经验是那样，为什么我要听你说的呢？我就是不承认你所经历的，那问题就来了，彼此就产生了争议，甚至产生了纷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在彼得的分享的当中，他要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出于神，不是只是他个人的经验而已，这是神特别要借着他使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呢，彼得最后他的结论是说什么呢？彼得说，这个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哇，你看彼得不是说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的，那是神的带领，已经看到了神这样明显的赏赐下来，我怎么可以拦阻神呢？所以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很有意思哈，如果不是彼得的经验，说不定彼得就是带头反对的人。但是呢，神很奇妙，神也很幽默，让彼得去经历那个很容易可能急促的去反对人，他自己先有经验，然后他站在一个推动的立场来宣告说这是出于神的，而且他亲身经验了，这个带出来的影响力是更具体的，而且呢更有果效。那彼得这样一说，大家就没话说了嘛，因为彼得真的说是事实嘛，那不然你要怎么样来抗拒拦阻神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在这里彼得经过解释，有圣灵的印证之后，他就宣告说，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不行嘛。那所以大家就闭口不言了，而且呢归荣耀给神，因为真的是出于神的。好，最后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三点，讲到属灵的功课。外邦人都要因基督得救，这是外邦蒙恩的开始，也是见证外邦人时代的开始。 哥尼流全家得救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其实早在彼得住在削皮匠西门家里的时候已经有所突破了。因为我们来看这个削皮匠西门，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做这个处理这个兽皮的啊，做这个皮革工作的。那么一般来讲，处理死亡的兽皮的工作，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从事这样职业的人是受到藐视的。可彼得却住在他家里，所以彼得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了。但圣灵给他更大的突破，对于他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让他去经历了。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福音的事工，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啊，我们要做主的见证，我们要做宣教，做差传的事工。但是呢，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传统的观念，或是对某一些种族或是某一些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或是歧视的话，就会落入到这光景，就是做不出去了，福音做不出去了。因为呢，我们会看不起他们，我们会避开，这不是神的心意。从彼得的经历当中提醒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要更宽广，并且呢有圣灵的带领。外邦人因此听到了福音。再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圣灵呢是两方感动并印证的，不会单方的。好，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不要假借这个名义。有的时候呢，或许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有可能呢感动了自己，但是呢却没有感动别人，就要好好注意想一想，停下来再多一点的来寻求，要多一点的印证。不是说你一定错，但是呢如果出于圣灵的，圣灵一定会感动对方的。第三小点这边讲到说，圣灵在外邦人中工作，圣灵的时代加上外邦人时代进入到整个的教会的时代。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犹太教背景的人，犹太人信的耶稣，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也因为圣灵的带领，所以呢所谓的教会时代的来临，这是新的一个时代，也是恩典的时代。过去在旧约里面是律法，人要守全律法有困难的。保罗一直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做一个守全律法的一个人，但是他自己都知道啊，在罗马书里面我看到他说我真是苦啊。所以知道一件事情，新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也因此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讲过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神正要透过今天的每一个信徒，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得到救恩。那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就像彼得当时若看到异象，他还是坚持说，主啊，这万万不可，打死了就不去。那这个哥尼流，当然我们说神还可以差派其他人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呢彼得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看到外邦人信主的神奇妙的作为了。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能够顺服。彼得顺服了，其实按照彼得的个性他还可以坚持的，但是呢却看到他愿意去，而且真的去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你们把我找来要做什么呢？好，很清楚，因为有圣灵的带领。因此也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神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凭着自己的理念想法，我要怎么样就怎样，而是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引导，到了时候就看到传福音的果效，荣耀我们的神。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的分享与交流。我是袁哲善牧师，欢迎您在这个课程学习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或者你有什么心得，甚至你有一些疑问，都可以来信寄电台的地址，或者透过网络留言、电子邮件，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的。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如